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常常与我们溪水旁的弟兄姐妹同在。我非常欣赏今天诗班给我们唱的两首的诗歌，愿主居首位。我常常在教会里头带领弟兄姐妹唱这首诗歌，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也唱这首诗歌，所以心里感觉到非常的愉快。第二首你们所唱的愿万民都归向主，这首诗歌是我第一次听，听得很有力量。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拿到这个歌谱的，可否给我一张，让我也可以教导我的弟兄姐妹来到众唱这首的诗歌。我不晓得在你们的这个平常有没有看报纸，还是看 iPress， 有看到这个广告吗？这个广告我是从这个世界日报2020年2月8号撕下来的。那美国的人口普查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人口的普查，它是点算这个人口，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国家里头去居住的时候，我有什么的责任跟有什么的权利，我可以在这个事工上能够支持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我相信我们都承认在座的每一位，我稍微看一看的时候，可能大多数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这是从中国而且其他的地区移民过来的。所以你是你自选择，或者说是主带领你来到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移民，然后成为慢慢的可以成为一个的居民，也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一个的公民。那情况如何只有你自己去晓得。但是当我知道今年202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要进行一个人口的普查的时候，我就对这个题目会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很愿意与弟兄姐妹在圣经的角度上来去看看这件的事情。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宪法的第一章第二节，美国的宪法第一章第二节的里头规定政府每10年要统计人口一次，所以在今年美国的人口普查的这个当局大概会投资2亿5000万美金来到进行这个人口的普查，也会在整个美国不同的州不同的这个报章不同的文字当中来到去宣传，来到去告诉这里的居民能够在这个普查的进行的里头能够去参与。我们发觉到今年他们的普查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行说你的未来，从这里开始行说你的未来，从这里开始。我们会发觉到政府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金钱单单进行这个普查的这个运动呢？因为这个很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运动，来到帮助政府不管是在哪一个政党执政的时候，他们需要来到依靠这些的资料做一些很重大的一个的策略。普查运动在美国的这个宪法的里头，我们说是在宪法当中很清楚的表明每10年要开始，每10年要有一次的普查。在美国的历史上第一次的普查是在1790年， 的时间进行。那么在这些的普查的运动当中呢，发觉到在2010年就四年前他们做普查的时候，发觉到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美国的人口里头有 1.5% 的中国人华人在里头。你会发觉到在那么多的人口当中只有 1.5%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数字。你会发觉到原来在各州的调查的普查的里头发觉到有三个州是最多华人居住的地方。我相信你要接纳我，有时我说是华人，有时我们说华裔，有时我们说中国人，在不同的那个背景的里头我们用不同的字眼来它描写，但总归来说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人口的数字。那在2010年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在美国有350万的华人，那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有三个州是华人集中在那个地方的，那就是加州、纽约以及在德州。而在这三个州的里头发觉到是什么呢，休斯顿的人口当时在2012年他们做这个半年中的一个调查的时候发觉到在休斯顿 Houston 一共有86000的华人，但作为我个人住在 Houston 大概有将近快要40年的时间，我不接受这个数字，因为我从各方面的统计给我看到我们华人在 Houston 的人口一定是超过86000人，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你会发觉到人口普查呢是一个国家必定要做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因为在统计的人口当中能够透过这些人口的数字去决定一个国家的政策，它的资源的分派，国会人数的分派的一个地方，以及政治富人口的福利的实施，就按照那个人口的分布而去做一个确定的。所以我鼓励七水旁的弟兄姐妹，不单止你自己要去参与这个的人口普查的事工，更要鼓励我们自己中国华人来到去投入这个事情。我刚才说我不同意我们 Houston 只有86000的华人，为什么会我不同意呢？按照我在日常跟政府部门接触的时候，我发觉到有许许多多的华人是不参与这个工作的，也不去接受这个人口普查。最主要的一点是恐怕当我们将我们的资料提供给这些人口普查人员的时候，他们会公告给政府各个的部门。七水旁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在美国的宪法的里头，他告诉我们，人口普查里头所有一切的资料，只是普查据，它可以使用。政府任何一个部门不能够使用的，也不会提供给他们。我明白，我自己也了解，我是合法移民来到美国的，我也相信有不少的华人中国人他们是非法而且是用各种的途径来到美国，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今天我不在这里去思想 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如果有这些朋友在里头，你认识的朋友的话，请你告诉他，当人口普查局的调查人员来的时候给他配合，因为他们不会告诉移民局政府有关的部门，因为只给人口普查去做政府策略的一个的重要的依据。所以这点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有这个信心勇气，因为如果我们的人数少的话，将来我们华人中国人在美国整个大局势当中都受很多很多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当我们谈到人口普查的时候，那到底在圣经的里头有没有人口普查呢？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去研究在圣经的当中，原来在圣经的里头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圣经也有人口普查这个的事件的记载。刚才我们读到了民数记，也读到了路加福音，你就会发觉到在圣经里头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有人口普查的事情。我们信徒常常会说，到底这些事情是属灵的呢还是属世的呢？很清楚，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看到， Yes， 人口普查是政府当地的政府所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工也是很合乎圣经的这个的原则。你会发觉到原来在圣经里头谈到人口普查的时候，在旧约圣经它称为数典民数，如果在新约圣经里头看，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口普查是什么呢？报名上册。所以圣经旧约有，在新约的里也有。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从两个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来思想一下，这个人口普查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意义，而在我们生活的里头我们怎么样能够配合这个的事工。旧约刚才我们说人口普查就称为这个数典民数，在民数记刚才我们所念的一章一到五节的经文的里头，神乃是在西乃山的旷野当中，在会幕的里头晓谕了摩西，告诉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人中从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你和阿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这就是 census， 这是普查了。所以我们会发觉到，原来在旧约的39卷的里头，摩西五经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然后生命记中间，这个叫做民数记。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原文的时候，希伯来文，原来这个民数记本身就是一本数典人口的一个记载，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人口的普查。数典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我要去检查一下，在我们的居民的里头，在我们老百姓的里头有什么人可以去当兵。所以你就会发觉到，在圣经的第三节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阿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来到数点。原来我们会发觉到，当上帝命令 摩西以及他的百姓来到建造会幕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祭司的制度。神吩咐摩西说，要数点人民的数目，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的赎价奉献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你们中间有灾难。接着说，凡被数的男丁年纪在20岁以上，要交半舍客勒的银子奉献给神做礼物，要从以色列人中收集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做一个纪念。那如果你再细心的去看出埃及记20:12-16的时候，讲到那边有讲赎生命，神就执着这个赎生命这个事情，请老百姓奉献一个赎罪银，提醒老百姓今天你所有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赐给你的。当你们在埃及现在在旷野的时候，记得要交这个的赎罪银，一方面是为了他们能够生命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保守眷顾而感谢上帝，但另外方面也是让这些老百姓直接奉献这个赎罪银的时候，一定要来到去支持这个会幕的所有一切的费用。所以我们就能够从民数记的里头了解到，他数点老百姓的时候的用意是决定谁要交这个税银的一个的方法。这是给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当在新约的时候，他们不说数点民数，在路加福音2的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他们的老百姓去报名丧次。原来报名丧次在新约的希腊文来到看，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去登记，我要去叫什么呢？我要去了解一下到底在这个城市的里头有多少这个人口在里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到，如果你留心看这个新约的记载的时候，总共有两次提到人口普查，而且说报名丧次。第一次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路加福音里头所说的，罗马皇帝阿古斯都下旨意，叫天下老百姓都要报名丧次，而且要各人各归各城。我们就明白了，约瑟是一个原来是大卫家里的人，所以他就回到大卫的城伯利恒那边去做一个报名丧次的这个工作。目的是什么呢？原来当时他们数点这个人口报名丧次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他们需要去收集政府当地的政府的丁税，或者称为奠税。在马太福音第17:25跟出埃及记30:16的里头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他们要通过了这个报名丧次的时候，来到支持当时政府跟圣殿里头所有一切的费用。然后第二次的报名丧次的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5:37那个地方。我们就发觉了当时这个巨女纽要准备要进行这个报名丧次的功夫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到当时这犹太的一个历史学家叫 Joseph 约瑟夫，在他所写的犹太人古史的里头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而在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当中就提到的是什么呢？当时有这个加利利的犹大跟分锐党，他们反对要交税给这个居里纽的政府，所以他们起来有叛变的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发觉到在旧约的圣经有这样的记载，然后在新约的圣经也有这样的记载。那么就看到底神在旧约神也在新约有这个属典门民数报名上册，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口的普查。那到底在这个人口的普查的里头给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想最低限度给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在里头去体会更去了解的。第一个，制作这个普查人口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奉的这位上帝，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一个上帝。换句话说，我们所信奉的神是有一个持续，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程序的一个上帝。你会发觉到在民数记所描写的这位上帝呢，他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时刻脱离了埃及人的这个捆绑，要进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神所给他的一个地方。但我们就晓得在带领这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这些老百姓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些的组织，一些的程序来到帮助他们进行的时候井然有序。所以民数记摩西就在神的引导之下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上帝是一位有秩序的有程序的一个上帝。如果我们再看民数记第八章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圣经里头这么记载说，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阿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在生活上遭遇的一些的困难。然后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的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的里头，圣经又这么说，他说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了。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民数记的八章跟民数记的十一章的里头，我们就看见了原来神在数点这些民数的时候特别将这些利未人点算出来。我们知道利未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神也在他们的长老当中挑选了七十个长老出来。然后圣经很奇妙的是什么，他说耶和华将赐给摩西的人的灵分给那七十个人，那就表示说那七十个人同样的好像摩西一样去管理这些老百姓。各位弟兄姐妹，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神在他整个的管理这些老百姓的事情上，他用了这个方法来到去处理，来到去带领他们，让他们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晓得怎么样跟从这些利未人去敬拜上帝，也晓得怎么样执着 这些的长老们在他们整个群居的生活的里头，让他们的生活都有程序，有这个组织，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享受上帝所给他们一切的恩典。我们也发觉到，当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去数点这些老百姓的时候，除了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有持续井然有序的一个上帝以外，我们更看到了神他是一位守约遵守他的诺言的一个上帝。我们会体会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神来到呼召阿伯兰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呢？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说，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想一想当时阿伯兰的家庭的人口有多少呢？我们再想一想在民数记当他们离开埃及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的人口有多少呢？你会发觉到当神应许在创世纪十二章对阿伯兰的应许的时候，然后在创世纪在十七章第四到八节的里头，神再次的告诉阿伯兰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阿伯兰，要叫阿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请你听第六节，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们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和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制作摩西，现在又给我们看到神怎么制作这个阿伯兰，或者说阿伯拉罕。回想神跟他所许下的应许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要与你跟你的后裔世世代代，他们也要将我作为他们的神，我也作为他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些的经文的里头，就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神的应许是永远立定的，显示了他是一个遵守诺言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打开你的美钞的时候，你看到有四个字是什么？看到什么四个字？你有有吗？那我们来看看吧。后面 In God we trust。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美国立国的时候，当他们写下他们的宪章的当中，三分二立宪章的人，这些总统这些领袖都是基督徒。他们知道如果我的国立在神的那个磐石上的时候，这个国家必然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因此当我们数算 美国在过去的历史的当中，的确，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国家里头做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当你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当中，当你居住在这个国家的里头，是你的选择，还是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是神带领你来到这个国家的？那我就期望你能够在这次的普查的里头，能够做一些你我应当作为一个居民的责任的 responsibility， 来到配合这个人口的普查，那我们提供这些的资料给政府的时候，让政府所做任何的决定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有历史资料的支持，让他做好治国的大略，来到帮助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更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也从圣经的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口的普查的意义跟我们所需要做的。那我说，那我们就要思想，到底在溪水旁我们的教会跟这个人口普查有什么的关联？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应用在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个施工上，对我们教会来说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到讨论一些可以用的一些的方法。今天当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福弟兄，也见到了这个李弟兄，我们都谈有简短的谈话。我就问，大概溪水旁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记得吗？可不可以告诉我有多长的历史呢？溪水旁，可能你从来没有想到我要需要知道的，是不是？我希望你作为溪水旁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大概是2004年左右，你们开始有团聚的聚会。那大概2012年搬到来这个地方，对吗？我所接收的消息，这里有多少个建筑物呢？这里一栋，前面一栋，然后府弟兄还告诉我说，旁边的那些空地还是你们的。我问，到底有多大呢？这个地方不晓得。后来李弟兄就告诉我说，大概有3 acre， 那是蛮大的了，对不对？你的家有多大呢？6000尺、7000尺、2000尺，但是你们的家会有多少 acre？ 有3 acre。那你说，哎，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在整个人口普查当中，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教会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哪个城市？给我一些回答吧。今天我跟你回答。啊 ，Lake City， 你知道 Lake City 的面积有多大呢？不晓得。你知道你的3 acre 的个地占 Lake City 的百分比有多少呢？你们没去做吗？所以就在这个人口普查的里头，你要知道这个教会在这个城市的里头的那个什么，那个的地位的那个影响力有多大。我想请问，那你们整个利西德的教会有多少已经加入了你们教会成为会友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清楚。所以我鼓励各位，趁着在这个人口普查的里头，重新报名上次，做好 你的会友的名词，到底有多少弟兄姐妹是我们的会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会众的名词呢？因为你会发觉到，在许多教会的工作、政策、策略，是跟你的会众有密切的关系。谁能够发表意见？谁能够做决定呢？就值得我们思想。当事情没发生之前，一切都是很安全、很顺利的。我感谢主，我当牧师已经今年是50年了。今年50年，我在香港当牧师当了20多年，在美国当牧师当了20多年，而且我在2008年退休的时候，神是给我一个特别的负担，让我提早退休，但是工作并没有停止。2008年的时候，我就担任了美加华人浸信会年会会长、总干事、联络大使的工作。在那些的年间，我会发觉到，当我去访问我们教会会员团的教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的时候，原来在当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教会要决定到底我要不要买礼拜堂，到底我要不要买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就要会众去做决定了。但这个会众做决定的事，是你是包括的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的慕道朋友呢，还是常常来我们教会的一些的友会的弟兄姐妹呢，还是只是我们的会众会做这个决定的呢？在我访问这200多间的教会的时候，问题就出在那个地方。所以我鼓励你要做一个会友的名单。在会友的名单的里头，我建议你要做一个 active and non-active 的会众。有些弟兄姐妹像我们教会里头受浸了，他一些年日继续的住在这里，常常来我们当中聚会，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但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受浸了，加入了教会，他就开始稀少的来参加教会的事情、教会的工作、教会的聚会。好了，当教会要决定做一些事情，而可能所决定的事情是他所不喜欢的，那他就回来要发表意见了，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的事情？还有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名词，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晓得那个弟兄姐妹是会友呢、会众呢？还是那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决志相信耶稣的，还是慕道的朋友呢？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名词当中知道已经信耶稣的，让他积极的投入教会的侍奉。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可能我们一直以为来了他就是了，可能未必是了。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方面给他有栽培跟进，让他能够对圣经的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以至有一天他能够决定相信耶稣，从一个慕道的朋友转进一个会友的一个的身份。我们要思想，要去维持，要让教会能继续不断的发展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去参与投入，成为一个同工。今天我跟福弟兄开玩笑说，当我将我的车停在这里的时候，再看到你们所开的车，你们开的都是高档的车，我开的是一个很普通的车。 我的车已经用了，我的车是2007年的，是3年前的车。当时看到你们的车都是很新的，很新款的，很 update 的车。那是表示什么呢？那是表示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他们的职业，在他们的经济的收入的里头是相当不错的，承认吗？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就期望你，当你有这个教会的名册的时候，要注意几点哦，要注意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哪个地区呢？在那个地区的里头有多少的华人在那个地方呢？可否他们的家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的 mission， 一个聚会，家庭聚会的地点呢？因为看你的车 Lexus Mercedes， 我相信你住的屋子也不是一个小屋子吧，原谅我这么的推辞。为什么会这样的推辞？因为这个是人口普查给我们看见的。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哎，可以在弟兄姐妹的家有一个查经班，有一个复印的聚会，你晓得吗？当我在西南华人金星会还在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个在餐馆做工的一个弟兄就跟他说，哎，梁牧师，我知道你每个礼拜四是放假的。我做牧师以来，牧师通常是礼拜一放假，我是决定在礼拜四放假的，50年来都是礼拜四放假，当然现在我退休了，那每天都是假期了。他说，梁牧师，礼拜四你放假，可不可以你给我查圣经？哦，很难得一个餐馆的人，他说礼拜天我不能够回来教会参加主日学，不能够参加，就礼拜四你放假，你总可以给我查经吧。哇，他很厉害啊，但是我很欣赏他的这个性质。我说好，礼拜四你就到我家来，我就放假，然后我跟你查经。后来我一查了几个礼拜四，我就跟他说，跟你一个人查经跟5个人20个人查经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我就说好了，就将礼拜四这个我跟你查经的这个时间成为梁牧师家庭的聚会，请你邀请你的朋友。我也在教会里头宣布说，礼拜四在梁牧师家有查经班，你晓得吗？从一个人一直到演变，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每个礼拜四有30人到40个人在我家聚会。我发觉到，在其中80%的参加的人都不去教会的。因为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就要我去教会，又要站，又要坐下，又要参事，又要奉献等等，哇，多麻烦，好像在迷失的当中。我说在我家查经没奉献，梁牧师查完经之后就跟你泡茶聊天，从7点钟吃饭，8点钟查经，9点钟查完的时候就泡茶就谈天，一直最长的一次是谈到半夜2点钟在我家。然后我告诉你，在我退休之前离开的时候，我统计在我家里头查经的这些朋友，大概78%的人从不信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到西南华人金圣会聚会。你没有想到在一个人口普查的里头可以想象到使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豪宅成为一个开放聚会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可能在人口普查的里头他们会问你，大概你年收每年的收入有多少，因为他要决定，政府要决定一些事政策嘛。或许当我们谈到在弟兄姐妹的里头谈到经济的收入的时候，都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没有想到，也没有想到在 我们这个会众的探讨的里头，去看看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的才干，他们的恩赐，他们对教会的负担在什么地方，然后收集起来，然后分门别类，能够在教会所需要的工作的里头能够分配他们参与教会的事工。当我在牧会的时候，无论在香港也好，在美国也好，我就组织了一个叫做 Rescue Center 救援中心。是什么呢？将教会里头的教授啦、律师啦、医生啦、护士的、会计师啦、修理车辆的这些修车师傅啦、大厨啦、老师啦，老师包括大学的教授、中学的教授、老师、小学的老师、幼稚园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当考大学的时候，我就请这些大学的老师告诉他这些中学的学生怎么去面对 interview 面试的时候，但这个小学的时候怎么告诉他们去研究哪一个学校比较稳当一点。所以你会发觉到，当在这种的情况的里头，原来教会不但是给我们有机会像是念圣经、研究圣经，原来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做人口普查？因为当他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是跟你跟我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在哪里应该盖医院，在哪里应该盖学校，是因为这些人口的调查，而且种族的分配的时候建立他们的学校，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做的。弟兄姐妹，我实在感谢你，在过去这两年来，在这两年多来，常常让我有机会跟你去分享上帝的话。其实你知道吗？每次当我开车来的时候，我要开大概40英里，从我的家来到这里，然后开40英里回我的家去。当我开车的时候，我在祷告，我说：“神啊，什么时候七水盘基督教会有他们的牧者呢？”你没有想过 ？Yes， 请一个外来的讲员，很简单，但是也不简单啊。福弟兄常常要安排这个讲员的时候，有时讲员答应了就不能够来，这里又不有事情，也蛮困难的。但是除了讲道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恳求你，特别在这次美国人口普查的里头，对于七水盘教育的弟兄姐妹一个的信号是什么？我们是否应当有一个专职的传道人牧者来到带领我们、牧养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在历史里能够发展成长过来。你说哎 yes， 我可以用我的才干，我可以用我的时间去服侍。弟兄姐妹，不要骗我了，原来我们那么大胆地跟你说，教会为什么要有一个牧者呢？弟兄姐妹的服侍跟他的服侍有什么分别呢？值得你去思想。我希望你们很快能够有一个专职的同工服侍你们的工作，带领你们发展这个教会，有三一个的地方好好的善用上帝所给你们的资产资源，能够为他做见证，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个社区因你的存在而让老百姓居民能够得福。我们同心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美国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让我们教会可以做一些的回应跟应用的地方。 主要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继续的在这个教会里头与弟兄姐妹同心发展主一致的工作。正如美国政府根据人口普查的资料，即制定国家的政策跟对老百姓一切的福利的策略，主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